Okay, guys.
Okay, guy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OK Guys 来瞎聊，我是主持人林森板少。哎，大家真的是好久不见，现在已经2024年了。就是在这一年时间，就大家问我说，哎，你怎么最近比较少更新？所以现在我回来啦，回归的第一集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点阅率有最高的排行榜的主题，就是恐怖情人系列。好，那现在先让我们欢迎 Vivian。
Hello， 很开心来到此节目，我是 Vivian。
Vivian， 你为什么会想要上我这一集节目？
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录过 podcast， 然后我自己之前就一直很想尝试，然后也很想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故事给大家。
那我们就是直接切入到我们故事的重点吧。
好，
好，
就是我曾经在比较爱玩的时期，那时候就是可能比较爱跑夜店。
爱跑夜店大概是什么时候？大学吗？
对，大学的时候。然后就有一次我跟我闺蜜可能在楼下在等车之类的，然后就突然有一个男生他又走过来，然后就说他要跟我借钱。
啊，他跟你借钱？
对，他要跟我借。
你说你在夜店，然后他突然走过去要跟你借钱？
我在门口、门口。对，他就走过来然后跟我借钱。他说可以那个可以给你先借100块嘛，我转账给你。我就反正他要转钱给我嘛，反正就是没有损失啊，然后我就好啊，那我就给他现金100，然后他就转账给我。后来因为我跟我闺蜜在下面等车嘛，然后他就借完钱之后他就上楼了。然后后来没过多久他又下来，然后说那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唱歌啊。
等一下，那所以跟这个跟借100块钱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但他就是可能就是要搭讪女生吧，然后就用这个开头。
那他当初跟你借的时候，他说他要跟你借100块，你有问他说为什么要借100块吗？
没有哎、因为100块而已啊。
你想
说
对啊，救济一下穷人还是干嘛？那他长大概什么样子？
他长得，他其实真的是浓眉大眼那一种型。
哦，所以你喜欢浓眉大眼这种
型？没有，其实他完全不是我的菜，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太美男子了，我不喜欢。
对，然后所以你说的这个恐怖情人，就是你跟他刚开始相遇的故事。
对，这是刚开始认识，然后后来就是对，我们的认识就是有点荒谬，但就是后来我们他就开始约我，主动约我出去。
等一下，前面我想知道一段，你说他约你去唱歌，对不对？
对，
然后咧，唱歌
唱歌，后来就是因为我朋友他想要唱歌，我闺蜜她很喜欢，所以我们就好就一起去唱。
你们还蛮好约的。
对啊，那时候就爱玩啊、爱玩就是其实你根本就什么局就会，但是你会保护自己，但是有局你基本上就会去。
啊，他们那一群人大概是就是有男有女嘛，还是都是男生居多这样子？
男生居多。对，然后就是他们，但是我那个男生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那时候他就很常不在包厢里面东跑西跑。
你说不在 KTV 包厢里面？
对，他不在包厢里面，就是可能东跑西跑。
还是有个推测，就是他其实已经问了5组，他说要不要去 KTV。
这真的不知道。但是他那时候我印象就是他真的一直没有待在包厢里，就是不知道在处理什么事情，但就是会觉得说这个男生有点乱。对，但是也没有过问，对，没有过问说，他到底在干嘛？反正就是没有想要跟他有后续。还
是说以前应该都不会想太多，反正玩得开心就好。
对，以前不会想太多，
所以你忙来忙去不干我的事，这样子，我们有歌唱就好了。
对啊。
那他们大概几岁？
跟我一样。
哦，都同年。你们那时候20？
21、22吧。
21、22，反正就差不多大三、大四。
对。
对吧？然后那天唱歌的过程呢？
唱歌的过程就是他朋友一直对我朋友就是有意思，然后想要干嘛之类的，
然后手就会这样子
就牵手啊，就想要牵我朋友的手啊。
那你朋友当时的反应是
谁？躲，完全不喜欢，因为那男的长得太不 OK 了啦，不行。
好，那我想知道你觉得你长得不 OK 的定义是什么？
那男生其实眼睛是很开的，然后就是有点斜视，真的。
你说眼左眼？所以他眼睛开的程度是左眼搭 Uber 到右眼可能要花500块的车钱的那种程度吗？
没有，就是眼睛就是真的很开，但是你没办法对焦你的感觉，就是 就是有点斜视。
哦，我知道。
哦、不是，对，
我有认识就是斜视的朋友，就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没办法对，他可能是在看右边，他其实在看你。
对，但是他眼睛间距很开。
哦，
对，很开。
会像某种鱼类。
哎，会真的那时候。但而且就是太油了，那男生超油，
是怎样的油？
讲就是就是
你头发好香哦，
你长得好可爱哦，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撩你啊，然后动手动脚搂肩啊，搂腰啊，就是根本就没有很熟，但就是一直要跟你装熟。
所以你朋友当时就是一直闪来闪去，
对，一直闪来闪去，
对，然后哦，然后他还跟你说，哎、欸。我可以跟你唱一首小酒窝吗之类的。
对、
哦、真的是这样。
有，他真的很油，就是会一直想要跟你拉近距离啊那种。
有点就是进程太快了。
对，后来才知道那男生是做经济。
经济怎样经济？
酒店经济、啊、
哦，酒店经济。
对啊，所以才就是很油。
哦，因为我之前也有经济的朋友、嗯、他就是也蛮油的。
好像都一定要有，不然怎么搭讪女生？
对、啊，而且大学那时候那个做经济的，他就赚很多钱，然后他当时也想拉我做经济，可是被我拒绝这样子。
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我不想要生活变那样啊。因为我那时候看他，虽然就是身上常常穿很多名牌，但是他某一天就是脸上都是绷带，就是来上课。后来才知道他被打，
好夸张哦。
对啊，他好像什么触犯行规被打。
哦、oh, ，就是可能跟那边的小姐谈恋爱之类的。
对对对，他就是触犯行规。
然后后来就是回去之后，他就是要加 LINE， 然后就好了好了，就是我想赶快走，所以就加了。然后后来回去之后，他就开始就可能约我出去啊。然后刚开始就是因为那时候是爱玩的事情嘛，就已经说就有局就会去。
嗯、oh. ，
对。只是我的原则就是我都会回家，然后保护好自己。
欸、你以前有门禁吗？
没有。
哦，没有门禁。
对。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去吃姜母鸭、
嗯、
然后跟他。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喝酒。
嗯。
然后就是可能别的男生可能有跟我讲话，然后他就会变得比较冲，就是脾气就会上来，
就感觉很像那个八加九在那个热炒店闹事。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有吓到，然后那时候就有觉得说，哦，这个人酒品感觉不好。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一些脾气上的预兆，对不对？
对，但是他没有真的跟人家起冲突，就是可能有一点不悦，
然后就会去掺别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就他就开始可能追求我啊，很常约我啊，然后他就。很常跟我分享他的故事，然后就说他的之前啊怎么样成立一个企业，以他自己开公司、
嗯，
然后后来就是被朋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失败，然后但是现在就自己又开起来了，然后就是一直重复不断的 repeat 他的这个开公司这一段，
他很像是某一个那种企业讲师，一直讲说他之前什么负债多少，后来成
功，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应该那样讲，就是让当事人你觉得说，哦，这个人还蛮厉害的，对不对？而且
对，会，
你当时才22岁，
对，就是会有一种崇拜感觉，哎、欸，跟我同年纪，他已经开公司了。
所以他开到底什么公司？
好像就是广告行销类的公司。
可是他那时候不在大四，还是刚出社会？
他没有毕业。
嗯，
对，然后后来就是讲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反正他就是会不断的讲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尤其是他开公司那一段，然后他遇到怎么样的朋友啊，然后他怎么样经过啊，然后哦对，还有就是比较深入之后，他就是有讲到他之前有被关过，
被关过，
对，
他是犯什么罪？
偷东西啊，
偷东西被关，那他为什么要偷东西？你有问他吗？
嗯，那时候我也忘了、欸，就是有点久，但是他就是我知道他是有被关过，
哇，
对，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他不是住在台北，他是外县市的，
嗯，
然后可能他来找我，可能就是会提行李箱，
哦，他还特别提行李箱，他是住南部吗？
中部，中部，
哦、中部，
对 对, 對，
那他。 也算蛮有心的，他为了追你就是常常上来，还是他本身就是
他本身就应该就是很喜欢往北部跑，
因为北部夜生活比较多彩多姿。
对啊，
你要问中部台中高雄夜店也没几家。
对啦，但是台中其实现在夜店也蛮多的。
对
对，也蛮好玩的。没有，
所以台中夜店你很推荐的。
没有， 我只去过一次而已。对，还可以还可以。然后反正那时候他就开始追我嘛，然后我们就陆续有出去几次，然后就其实蛮快，他追我不久就在一起了。
那在一起的契机是什么？他哪一点就是吸引你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他就好像就是打那种悲情牌。
怎样的悲情牌？
就是形容他之前他就很辛苦啊，然后他是一切都他自己拼来的啊，然后他之前可能遭遇怎么样怎么样被背叛啊，然后就是疯狂打悲情牌，然后就他就说他其实现在也没有想要谈恋爱啊，但是可能遇到我啦。
哦，他是不是就是一些讲说哦，我一切都不容易，然后金盆就是以前被关过，金盆洗手，然后后来又失败，然后创业，然后有了这番成就。我本来想要拼事业，但我现在遇到你了，不得不这样子。
对，就是遇到我，他觉得很不一样，然后就是把你形容的，就是你是很特别的，你跟其他女生不一样。
嗯。
对，那时候就笨笨的，就在一起了。
对，究竟他是不是觉得你真的不一样？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好，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之后呢，他很常，就是很常夜生活，他的作息其实是日夜颠倒的。
嗯，
对，他基本上就是晚上行动，晚上出去有局，早上睡觉那种。
你说当时的状态已经是刚在一起了。可是他还是维持一贯模式，一直去夜生活。那你会陪他去吗？
有些时候，但基本上我不喜欢，因为我想要睡觉。
嗯，
但是他可能就是他去酒店啊什么，他也跟我讲，但是我也不会管他。
可是照理来说，去酒店不就是会，可能你会叫小姐啊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也知道他其实他有蛮多副业。
然后
就是可能有经营那个夹娃娃机啊，然后他还有副业是他底下有小姐。
哦，底下有小姐，所以他也是经纪嘛。
对，但是他不是那种很多小姐的那种，就是可能就一个，然后那个是专门接 S 的。
哦，所以哦，简单还是他就是那种算是他会接送那个小姐去做 S 吗？
没有接送过，就是只是要叫那小姐来给钱，然后拿钱这样。
所以他就是负责去帮那个小姐，就是揽生意，对不对？
没有，是那小姐自己要找生意，然后但是他要把那个小姐留住，不要让那小姐跑掉了，
哦、
因为他就是那个小姐嘛。
嗯，
对，那个小姐就是他很大的经济来源。
对，好，我们现在总那个归纳一下他的职业，第一个是广告老板，广告公司的老板。
对，
就可能接人家案子，帮我们家做一些广告嘛。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夹娃娃机的台主，他是台主，
对对对对对，
就是负责就是那个租一些台子，然后里面放夹娃娃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做那个就是做 S 小姐的那个，
对对对，
经理那个也是经纪啦，
对
对，就经纪要做 S 的，
嗯，
那他以当年年代他叫做斜杠大师
对，其实他收入那时候就是其实算蛮多的，所以那时候可能。他带那时候还追我嘛，带我吃都吃好料啊。
嗯，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生日，然后他就带我去买，直接带着现金哦，现金哦、嗯。
因为那一行通常都不会有那种网络转账啊之类的，都现金比较多。
他就直接拿现金一叠现金带我直接去那个搜狗，然后买了 LV 皮夹。就是他可能问我要哪个，然后就选了 LV 皮夹，然后就因为我生日刚好是两个节日，
嗯，哪两个节日？
就是情人节，
嗯，
对，
加生日的，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买了皮夹，然后又去买了情侣衣，对，巴黎世家的情侣衣，你知道那时候巴黎世家的情侣衣一件要多少吗？
我不知道，
大概26,000左右，
也是蛮贵的
一件。然后他因为是情侣衣嘛，所以是两件。
嗯，
对。然后他自己又买了一双鞋，那总共就是花了应该有10万。
嗯，
对。然后就是直接给现金。那时候哇，我是第一次看到跟我同龄的人直接带这么多现金
那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有家室的吗？还是他全部都是自己赚？
我觉得应该就是自己赚，但就是、这算黑吗？还是灰灰钱？
就是灰色地带啊。但夹娃娃，如果说是开广告公司跟夹娃娃机是还好，那可能就是那个中介小姐做也是可能会赚比较多吧。
中介小姐其实对中介小姐，我觉得她主要收入来源是那个小姐 JS 的。
那你会在意她去做小姐中介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不会管另外一半做什么，就是你不要违法。哎、但好像这是违法、欸，是不是？
某种程度上算是违法吧。
是，对，那
就是抓到会被罚钱那一种。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就笨笨的，就对那个时期就是笨笨的女生，反正就是就觉得哇，她可以给我很多物质上的生活，就是可能带你去吃好料啊，然后给你名牌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一开始就是我变得就是比较常会跟他出去，然后可能他因为他来台北嘛，他台北没有房子，所以就是可能住饭店旅店，
嗯，
然后我就有发现他可能就是我会先走，我可能要去上班，所以我就先离开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饭店的经理还是什么打给我，我想说怎么了，就说哎、他们要告我们。
为什么要告你们？
因为他要说什么，我们在他烧了他们的地垫，然后还在那把毛巾啊什么弄得很脏啊很乱什么的，然后还吐痰啊什么的。
可是你有吗？
还有尿尿，然后我就很傻眼，我就想说怎么可能，
你有去那边住吗？
我们有去那边住，但是我先离开，我离开那很正常，但是所以后来我就先打电话给。那时候那个男朋友又跟他说你有对那个饭店干嘛吗之类的，然后他说支支吾吾的就没有啊，然后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样啊什么的，那我说你是不是有尿尿在什么他们那边乱尿尿还怎样还吐痰然后还烧他们地毯
为什么尿尿都是强尼戴普老婆是不是
我就觉得哦天哪，这个可是那时候超白痴，我竟然还没有任何觉得他很怪还什么的。
可是他今天会火烧地毯，然后又吐痰或尿尿，这几个原因感觉很像是那种有吸毒。
他没有，他没有。
那好，那他后面是什么解释？
他后面就是我就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现在先打电话给他们经理，然后看要怎么样处理。我现在在上班，
嗯，
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后来他好像就赔钱给他们吧。
可是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赔钱？
对啊，所以我就说啊，他一开始就支支吾吾，就是代表就是有，只是可是你在被问说，哎、欸，你是尿尿在地毯上，你当然也会。
你确定是尿吗？有可能玩很大、啊，对。
我不知道，但我也不想管。
说不定就是他趁你不在的时候，然后找别人回，找别的女生来家里去过去玩很大。
他是不会，因为他是不会去找那个小姐什么的，因为他自己也怕得病。
嗯。
对，他自己怕得病。
那为什么尿在床上？这就很奇怪。
因为他觉得要离开了，然后付钱啊，他就是他是那种我付钱，我就是老大那种，
所以就直接尿然后吐痰这样子。
对啊，
你有看过他这种行为吗？
他很常吐痰，
好低俗哦。
对，他很常吐痰。
可是在当年的你却默许这样的行为，是觉得没关系，是不是？
对，当年真的是
年轻人啊。
对，而且。不知道鬼遮眼还是怎么样。
那现在你再回去看当时你叫默许他行为，你会？
当时真的不知道，当时可能真的是恋爱脑。
嗯，
对，然后也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就真的是笨笨的。
嗯，那如果说现在遇到这种人，会不会觉得他很低端人口？
不会，就是也不会觉得任何人怎样，就不干自己的事，你就不喜欢怎
样的
人。
没有说假设自己的另一半要做这种事，你会不会觉得很低端这样子？
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发现我不会跟这种人在一起。
对啊，因为
你前面就已经经历过，你就不喜欢呢、
啊。对啊，哦，可是那你当时的心理素质也算蛮强大的。
对，我竟然都包容得了。
对啊，因为基本上这种非常脱序的行为，你看尿在床上，然后又火烧的痕迹，对不对？然后又吐痰，这个。只能说厉害，你蛮厉害的。
对，后来就是我们。可能比较越来越久，然后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的情绪会突然越来越高涨，
情绪，
对，比如说我们有讲到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很大力的捶墙，然后他又自己手很痛，
那手很痛，没把冰敷，
他就更生气，
然后
我要憋笑，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画面，我真的觉得太白痴，但是我要憋笑。然后那时候我们又在吵架，然后他可能、他看到我，可能如果有笑出来，他可能会，我怕他打我、欸，真的。
可是，哎、欸，没有，当时你应该也很害怕吧？
很害怕，但是其实我看到他自己打完，然后自己就是很痛的时候，
重点是后面那个行为啦。
对，后面那个时候我真的有点转过去，然后
这人有病吗？
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哎、欸、有点可怕，
暴力倾向。
对，有点暴力倾向，虽然没有对我怎样，但就是捶墙啊，然后。就是他会自己捶完之后很痛嘛，然后自己歇斯底里，自己一直狂骂脏话，然后就看好痛啊，然后什么之类的。
欸、我真的是奉劝各位，如果你真的要做捶墙这种事情的话，你捶了之后也要不要说就是很痛这样子，
要忍住。
你捶完之后真的就是手默默插在口袋里面就好了，你不要讲任何话。
真的，但是就。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情绪爆炸，然后可能在路边他就可能会突然暴走，就有一次
开车看很快，
会开超快，然后哦对，他酒品不好，车品也不好，
车就是有人在他前面，他会按喇叭，
会，
然后
会一直狂按喇叭，
然后就直接骂三字经，赶紧你来打他小那种，
不会到骂三字经，但就是会开快车，然后一直按喇叭，
哦，
对，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喝完酒，我们在楼下的 ATM，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争执，我就想说我要走了，然后他就不让我走，然后但他又说你走啊你走啊，然后我就真的要走，然后他就那时候我手上有一个袋子，然后他就直接踹我，他直接把我那个袋子
踹
飞，
他有踹到你吗？
差一点，然后我吓、欸，对我吓死了，就是他直接踹，而且踹很大力那种。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走，然后我就要上计程车。然后结果
他挡在计程车前面。
对，然后他说你，他跟那个司机说你不准载他。然后我就说我要回家。然后那个司机就真的不敢载我、欸。
对啊，因为司机毕竟就是要赚钱嘛。他也怕车子被砸还是干嘛的、
哦、
所以
对啊，然后
都会先逃嘛，
所以我就那时候当下其实也很害怕，但是也就只能顺着他，
嗯，
对，然后我们就再回去那个酒吧，然后结果后来就是他就会常常在酒局常常去邀其他不认识的人一起来啊，然后什么什么的。
为什么他以前不会这样，对不对？
他从他会搭讪我就知道啦，他就是会去跟别人认识啊什么的。
因为你刚刚说就是突然就会一直邀不认识的人啊，然后呢？
然后就是那个钱呢、啊、就会很，他喜欢在外面装阔
哦，
对，然后就是可能那时候要结束了就要付钱，结果付不出来，
他就很喜欢装阔说哎、欸、今晚这摊我付。
对，他又一开始跟别人讲他开公司的故事啊，对，一直在重复了，他就会开始跟别人讲他开公司的故事，然后就说他自己真的很厉害，很有钱啊，然后大家那每次大家都会扒着他的那种感觉，结果那时候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其实那些朋友没有人
愿意帮忙，
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是酒肉朋友，
根本就不是真朋友啊！真朋友就是说，哎、欸，今天这次我帮你挡。
对，真的没有、啊。然后那时候他就说等他一下，然后他把我丢在那里，然后他说他要去拿钱，
然后就不见了。
对，差不多不见了一个小时，大家都很
扯、欸。
对，那个大家都说他是不是落跑了什么？然后我是他女朋友吗？
你就要付啦。
对，我超尴尬。然后我说不会，他在路上，他在路上。
嗯、
后来他回来了，对，他好险他有回来。
回来然后呢？
他拿了一大袋的零钱，
什么东西？回家了，把那个存钱筒割开？
不是不是，应该就是那个娃娃机的那个钱。
哦，他应该是去，哎、欸，我想到后面狼狈，哎，他付不出钱，然后他要去那个娃娃机的那个台子，然 然后就下面把那个转开，然后收零钱。
对，他就是对，就是把那一大袋零钱，然后拿去付。
那他店家应该傻眼吧？
傻眼啊！但是还是钱嘛，
对啊，
至少是钱，
他不能拒收，
至少付钱。对，然后就好，
这样很大差欸。
对，反正就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所以他去娃娃机这样拿钱不止一次哦。
对啊，很多次。
而且那画面还蛮挫的。
对，但是我那时候不觉得挫，我只觉得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厉害，
就觉得哇，看这个家伙好帅哦，拿着一堆零钱。
不是，我就觉得哎、欸，他有开公司，然后又就是你刚刚你说的嘛，其实斜杠副业很多啊。
嗯，
对，所以觉得他很厉害。之前就只有觉得很崇拜，因为自己身旁的人没有这样，大家都在读书啊。
嗯，
对啊，不然就是跑夜店啊，不会有这些工作。对对对，嗯、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去台南，然后那一次就是他又去喝酒，然后我去接他。
哦，所以他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一些咖这样子。
对，欸，也不算是，他会在那个局就会去认识某个人，然后就开始在讲他开公司的事情。欸，
他很会白手起家，他带你去个地方，他就可以白手起家，然后认识一群人，然后又请他们喝酒，然后
对，
然后那个台北、台中、台南都有娃娃机，然后可以去拿零钱。
没有娃娃机，就只有台北啦。但就是他收入真的就主要是靠那个小姐姐，然后基本上每差不多两三天会有钱这样。
但是小姐压力很大。
欸，你看接一次 S 可能有因为他一天不只接一个嘛。
那个小姐，你知道他行情大概多少吗？
可能一万吧。
一次一万吗？
对啊。
那你那个小姐应该还蛮漂亮的。
我也不知道，
一万，然后他可以抽多少？
就是八千吧。
一万可以抽八千？
一万我不知道抽多少，我不知道他们的行情啦。
一万块，然后就80%被抽走，应该不会这样，
应该是
太血汗了。
应该说他拿到的是一万，然后那个人支付给店家的是不同可能两三万吧，因为那个是按摩的 S，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抽的。这个细节我不知道。
好吧，他竟然可以靠这个，只靠一位小姐就这样。
对，然后但是他绑住那个小姐，没让那个小姐跑掉。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台南，他又去喝酒，然后后来因为我不想去，然后他就叫我去接他回来，就是我在饭店，然后他喝完酒了，叫我去接他回来，然后就是我们到那边就又有一点争执，就是我觉得说他不要每次都一直。乱请酒，然后大家都其实就只是要看他花钱，看他出丑而已。然后我就是跟他私底下这样讲，当然他喝了酒，就是情绪就上来了，就不爽。我是觉得说，为什么每次都要给他，泼冷水啊？明明大家就是对他是真心的啊。
没有不真心，因为他真的没钱，大家也不会帮他付。
对啊，真的。
对啊，有一句话叫做“傲来啊给捧够”，
真的
就是烂梨子。装苹果，
反正那时候就觉得也是会觉得，因为是毕竟那时候是自己的男朋友嘛，所以就觉得有点心疼，就是他很傻很笨，其实大家就只是贪你的钱而已，
嗯，
根本没有人想要真心跟你当朋友，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可是当时他讲也讲不听，
对，然后后来反正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就在计程车上，然后他就。一直可能一直骂我啊，就觉得说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是疫情，然后都要戴口罩嘛，然后他就因为我都不回话，然后他就很不爽，他就说为什么都不回话，然后就把我口罩就扯掉，然后那时候口罩就断掉，那个线就啪
很扯，那他很大力，那耳朵应该蛮痛的。
对，就啪一声，然后那个司机就以为他打我，然后司机就是拒绝载他，就叫他下车。
嗯，
然后他就跟司机就起冲突啊，然后就是接着就是司机，就是停在路边，然后司机就打电话，
嗯，
然后就闹人来，
就报警了是
不是？
司机闹人，
对，司机闹人，然后就闹了，就两台车来，
然后都是那个计程车这样子，
对，都是计程车，
这司机很霸气耶，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很冲嘛，然后他又很喝了酒。然后就是跟人家就是很爱挑衅人家哦，
嗯，
讲话就是很没水准那种，然后还就是又拿零钱，
又拿零钱丢他，
对，拿零钱 丢他就是钱，就是零钱丢他。
他可以丢钞票吗？
他零钱比较多了，对，然后就拿零钱丢他，然后司机就很不爽嘛。反正他们就是又差点，就是有点要打起来。
司机不爽原因应该是你为什么要丢零钱不丢钞票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就又报警，然后就又有警察来。那时候我就一直狂哭，
哦，
我会觉得说我会不会上社会版面？就是其实那时候就觉得
有可能会上哦，
很害怕。然后那时候他们司机就是，然后那时候那个他已经不爽到就是好像一直叫我还他钱。
要叫你还他钱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他在我身上花的钱，
他真的很没 sense。
他说你现在就给我还哦。
那他算出来是多少钱吗？
五千还一万吧。
五千还一万？
嗯。
我还以为他会讲一个非常那个夸大数字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叫我你现在就还我钱，你现在就马上还我钱。
嗯，那当下你怎么回？
我当时说好，我会还你钱，我一定会还你钱。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就会分手了嘛。
好，
对，然后我们继续，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后来就回去饭店了，好不容易就是警察来协调完之后，我们就回去饭店。然后回去饭店之后呢？因为就是只有我有房卡，然后我就先上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他在楼下，因为他很不舒服，然后他在楼下休息一下，然后我就拿了房卡，我就把东西放在里面，然后我就拿了房卡就下去接他，要把他带上去，然后后来他就把房卡拿走，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就分手嘛，
嗯，
就是我们回台北就分手，就是我会把钱还给他。然后后来他把我房卡拿走，然后他就自己进去房间，然后把我锁在外面。
然后他就把你锁在外面，就没再开门了吗？
对，他没再开门。然后我那时候身上只有手机，我的钱包所有东西都在
里面。
然后他就后来他就我就开始到处找人，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房那边的房东可不可以帮我就是给我房卡让我进去。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敲那个门，那个玻璃门，就是隔着一个玻璃。
嗯，
然后他后来就走出来，他拿着我的保养品、化妆品那些走出来，然后就隔着那个玻璃门，就这样把我的保养品、化妆品用倒的，然后倒出来，全部倒，然后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狂笑。
那这个很病态耶，
超对，超级
超病态的耶，感觉很像影集会出现那种神经病，而且。
他说你不是要分手吗？然后就是一直狂笑，然后一直笑，一直笑。
这已经基本上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超可怕，然后我后来就是跑去求救，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到一个人，一个男生，一个路人，就别的房客，我就说我男友发疯了，我男友发疯了，他把我锁在外面，我说可以。帮我嘛，这样我东西全部都在里面，然后我要回去。
嗯，
然后
那房客怎么做？
那房客就说他会帮我打电话给那个房东。
嗯，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他后来又突然又走出来，又发疯完，他又走出来，然后把我带进去，就突然变很冷静，很理性。突然就是带出来的时候变得非常非常很冷静哦，然后就，好，我们回去吧，我知道你想分手。然后我知道你一定不可能再原谅我了，
嗯，
然后我很对不起你。
那这时候又要打悲情牌了。
对，他就是就很冷，突然就很冷静，就说我知道你就是已经不可能再跟我在一起了，然后我希望你就是可以遇到更好的，然后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吧，然后我们就好好度过完今天之后，我们就分手，然后就，对，就这样，我就说，嗯，好。然后后来他就是又哭啊，然后又
讲一些说
什么，对对对对对，
一切都很不容易啊，这样子。
对，然后女生就是那时候很笨，然后
又心软，
对，又心软，就又原谅他了。
太傻了。
对，就是反正就是后来会真的，我们真的会结束分手，是因为。他劈腿，
他怎样劈腿？
就是那时候，我就发现他怎么那天都联络不上， 然后我就从他朋友的那时候第六感就觉得要去看他朋友的现实动态，
哦，
然后我就看到，哎，那个局我就是很常去的局，但是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嗯，
对，然后我就直接冲过去那边，然后就看到了，
看到他们正在怎样？
就是他就是直接说，就他是他女朋友啊。
哎，你们当时的状态还在一起，然后你突然发现过去，他说：“哎，这个是我女朋友，你是谁？”这样子。
那个女生就是说，这是他，就是跟他，他是他的女朋友，我是他女朋友。
那你有说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我没有哎，我就哦是哦，我还坐下来跟他就说：“那我们喝一杯吧。”
哦，
对，我真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好帅哦。
对，我就跟他喝一杯，然后他就把那女生，他看到那个场景，他马上把那女生拉出去。然后讲了超多超多，
嗯，
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我就走啦，嗯，然后我就哭啊，爆哭，然后
可是我其实蛮佩服你当下还可以镇住自己的情绪，说我们坐下来喝一杯。
对，我是跟那女生，
哎，欸，很帅哎，欸！你跟朋友这样讲分享这件事，不觉得你很帅吗？
我朋友说，我朋友就觉得可能我有病吧，
很帅。
对啊，他说我是不是已经疯了？
好，那假设你们当时真的坐下来喝了一杯，你会跟他讲些什么？
你说我跟那女生吗？我就是，我
已经喝了吗？
对啊，已经喝啦，
啊。我还以为是真要喝就被带走，那你有跟他讲什么？
我就说，那你们在一起多久？然后说，哦，陆陆续就是一直都有在联络啊。我说，哦，好，那你觉得你很爱他吗？然后就是爱啊。那女生就是大胸部那种，
大胸部，
对，就跟我就是完全不同型的那种。
嗯，
然后。反正后来就是分手了，然后分完之后呢，还没完，就是他三不五时，他喝醉酒就会一直打电话给我，疯狂打，然后一直就说他很后悔啊，然后还是很爱我啊，然后很对不起那时候，抛弃我，然后做那些事。
他有点像无预兆，对不对？无预兆，然后突然那天不见，然后就发现，哎，这女生跟他在一起了。
对。
可是我觉得他也没有想要藏的意思，如果他真心想藏，他就会叫他朋友不要发现洞。
对啊，但是
他是故意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我不想揣摩他的心事啦，但就是从种一切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已经不健康了，然后很多怪怪的事情。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我都已经交了三任了吧。
三任，那应该好几年了，两三年。
对，我已经交了三任，然后他还是会一直打电话给我，
喝醉了，哦，我想你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后来就是真的疯狂打。
那你还是会接吗？
我会，那时候开始会接，然后每次打来又是在跟我讲他的那些开公司的事情，我觉得说靠。讲了这么久，都已经讲几年了，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从他的广告公司嘛，然后他后来公司变什么样？
他后来就说他后来接近破产，然后他后来又那个再重新东风再起，然后又靠他自己又怎么样怎么样？
再起是起广告公司吗？
然后他就可能他又突然又跟我说，他前一个礼拜就是真的很有钱，很有钱，那时候真的很有钱，那时候买了。Porsche 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诸如此类，反正就是一直重复这类的事情。我说很棒啊，很棒啊，然后什么，然后他又说，但他现在要破产什么，反正就是一直就是在破产开公司。然后我前阵子某阵子很有钱，就是反正每次打电话给我都是在讲这种事情。
为什么可以就是突然暴富，然后突然又破产，突然暴富，突然破产这样的循环？我是蛮好奇，对吧？
我也不知道，
感觉可能赚黑钱的。
对，他是，我觉得就是赚。
应该不是只有小姐那么简单，一个小姐不可能让他买 Porsche。
反正就是很多诸如这种事情，
嗯，
然后就是我就只能把它全部封锁。
对啊，可是你说22岁嘛，我知道你现在25岁，然后其实那个时间点还蛮近的，因为你刚刚提到疫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2年前的事情。
对，
那还蛮近的，所以我觉得你的改变非常大。在这3年的改变非常大，
对
对，因为其实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因为 Vivian 气质就是一个文青女孩，长得蛮像那个邵雨薇的，我就这样讲啊，蛮像邵雨薇，就文青女孩的气质，然后讲话非常的桃李，可是她刚刚讲的像是一个疯狂的 就是爱上一个很疯狂的一个男生这样子，然后过着就是跟现在看起来完全截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三年的转折应该是非常大。
对，我觉得经历他之后真的，我觉得被摧残的很严重，因为你其实要接受一个人情绪这么不稳定，那时候其实我是害怕，然后又不能展露出来，因为你会担心他又做出很 crazy 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那其实生活是胆战心惊的。
对，真的是胆战心惊。
那我觉得像是初期他会买名牌给你，那样子快乐的时光大概持续了多久？
其实那时候只能说就是一直在很糜烂，真的是就是糜烂两个字来形容。每天喝酒，每天喝酒，跟他出去就是喝酒喝酒，然后照顾他，然后可能他带你偶尔去吃好料，然后可能每个月买个很贵重的东西给你，但是他会一直请了你，就是一直说他花很多钱啊，然后
哦，你应该不要弄啊弄啊，
对对对对对对，那种。
这就是一个看似华丽，然后实质上是非常空虚的一段日子。
对，真的很空虚。现在回想起来，
很后悔吗？
不会后悔，因为也学到很多。对，就也不是说他不好啦，应该就是我是觉得要去看医生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心里可能真的有些生病了。
那你有建议他说可以去看医生之类的吗？你有特别跟他讲？
有想讲过，但是你
对太恐怖
了，对，你对他讲这种话，我觉得通常你有病的人就是通常都觉得自己没有病啊。对啊，所以
那叫做没有病逝感。
对，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诸如此类，就反正就终于结束，就把它全部封锁。然后后来我交的几任，有些有也有一些恐怖情人的一些行为，像是举例 A 男好了。
你交过几？你后面交的几任都有恐怖情人的行为？
对，有可能两任吧。
所以是恐怖吸引器？
也没有，就是因为我是那种比较会是，
还是你比较逆来顺受型？
刚开始会，但是后来就因为越来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就不会再去这样做。只是后来就是可能我现在举一个 A 男好了，他可能他的恐怖行为就是他会要自杀来请了
我。我们刚刚那个故事的主线那个人是 A 男吗？
对
，A 男 ，A 男，那好，那你先说他自杀、恐吓自杀部分，因为你刚前面的故事没有提到嘛。
对，就是我后面我那个恐怖情人，就是我把他全部封锁之后，后面还有交两任嘛，然后就简称 A 男跟 B 男。
好，那刚刚第一个讲的是分手，刚刚讲完分手那个是 A 男吗？
他是恐怖情人。
他是恐怖情人，可是你说 A 男也是恐怖情人。
对，
好，那我们先重新定义一下，我把第一个叫 A 男好，不然顺序会搞错。
好好好，
所以现在出现的第二个叫 B 男。
对，
好，你请说。
好，就是 B 男的话，他就是会有一些可能自杀，他会威胁他要自杀，他要去死，然后他觉得就是你只要不顺从他的意，他就是说他想要去，他现在在马路中间啊，然后他要被车撞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变得比较会去处理，也不是说处理，应该说就是更冷静面对这种事情。
因为第一个 A 男的摧残，
对、啊、对，真的。然后那时候就很冷静，就是不会去给予太多回应。然后我觉得会说出这种话的人，就是他其实也不敢这样做。对。就是据我的了解，跟我对这个人的认识，所以就是反正就是，但是你这个对你自己的精神也是非常耗损，就是他时不时就拿他自己的生命安危来威胁你，
然后心里会不会还会有个不安的种子，说会不会真的他哪一天突然真的做了怎么办？
有，
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妈，我就说，可能他儿子叫什么叉叉叉，我说阿姨叉叉叉，他现在要自杀。然后就是你可以帮我联系他吗？因为我都联系不到他。
然后之后他妈妈就说：“哎，没有，他在房间打电动这样子。
我”但是他妈听起来，我跟你讲，他妈听起来是超级冷静的，真的很冷静。
那他妈怎么说？
就哦，好好好，我等一下打给他。
嗯，
就是重点是真的很平静，完全没有那种很慌的感觉。
我感觉哦，一岁还是洗整个那样。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就反正你听了就知道，你就更确定，就是他只是讲讲而已。
嗯，
对，就是他不会真的去做出那种行为。然后再来，我有还有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 C 男，然后他的恐怖行为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吵架，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属于后面吵架，我就是觉得说两个人都在情绪很高的时候，就不要两个硬碰硬去讲，就是伤害彼此的话。如果一个情绪太高，那我觉得我就要冷静下来，
嗯，
所以我也就那时候可能就选择，我就说我们先不要讲，就先不要沟通，我想先静一静，
嗯，
然后但是对方呢可能就是会一直很冲很激动，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想要提分手，然后他就不想要，然后后来我就是反正我就是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结果呢他突然冲过来，冲过来掐我，
他冲过去掐你？
对，他冲过来掐我，
这很恐怖欸。
对，我有吓到，然后后来
他是真的往死面那样掐，要给你死那种吗？
对，差不多两秒，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这样，然后一直拍他的手，然后他才放下。
然后他的状况是，
他就哭，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掐你，我刚原本是想要抱你。
可是这样很恐怖欸。
对，然后我就也有吓到，
嗯，
然后跟他的话，他是比较常，就是他控制欲很强，然后就是是那种可能我在家，然后我在睡觉，只是我没接到电话，他可能就会打电话给他家人，然后询问说我在干嘛，在哪里之类的。
那这样就蛮有压力的，就是你家人都会知道说他在找你。
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被关注，
嗯，
真的是被关注。然后我们两个吵架的话，他也是会很恐怖，就是捶墙壁啊、捶门啊，
哦，
然后很大声大
吼。跟 A 男差不多的。
对，但是他没有像 A 男这么心理生病，他是只有在生气的时候会做这些行为。嗯，但是 A 男的话是很常就是，我是真的觉得是心理有生病啊，所以会出现更多病态的事情。
那 C 男他捶完之后，他会说好痛啊，我在
他就不会，他不会，
所以他就是捶完之后很帅，然后就是他手放进口袋这样子。
没有，他是好像捶完他是真的就是也麻掉了吧之类，就是，
哦，
是真的很认真的捶，然后
很认真的捶。所以 A 男不认真的捶，他只是做给你看而已。
我不知道，但 A 男跟 C 男的话，就是
我觉得 A 男可能比较认真，因为他真的很痛会甩手，但是 C 男他没有那么认真，所以就
没有。 C 男就真的已经破皮流血了，
嗯，
但是他是那种后面可能我们和好，他才就是很有痛，就是我可能碰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说很痛，但是他基本上是不会喊痛。
对对对，好，那我接下来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说 A 男跟 C 男都有就是捶墙壁，那通常会捶墙壁的行为就是他们在吵架的过程中可能被逼到一个极点。
对，
导致他非常的愤怒。
嗯，
那我会想知道说，你们在当时在吵架的时候，你是怎么沟通的？你还是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咄咄逼人的类型？
我是属于完全不讲话，然后不理，然后就是我要分手，然后好像就会这样，好像
没有前面，因为你不可能两次，不可能每一次捶墙壁都是因为跟分手有关嘛，可能是一些日常的沟通或吵架，对不对？
对，
对啊。那我想知道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的状况是，你是属于是怎么跟他们沟通的？
沟通我都
好好沟通，还是你会像有些女生会把男生逼到绝境，男生就会直接情绪炸裂。我遇过这种人，就是说他可能会很咄咄逼人，就是例如说男生可能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女生不顺眼，然后他会女生会是咄咄逼人的，就是一直骂，抓住他的一个点一直骂，一直骂骂骂骂，骂到最后男生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对不对？就直接炸掉。
我觉得我是属于有点，我觉得那应该可能被称为像冷暴力嘛，就是我可能会真的 不理，然后就是让他自己，就是我就说我现在要静静，我就会一直坚持这句话。他不管他讲什么，我就是说我现在要静静。
嗯，
然后就是这个可能就会惹恼对方。
哦，
对，就是不管他说什么，
所以 A C 都
是
这样的状况，对不对？我要静静。
A 的话 ，A 的话就是他是属于可能我跟他讲什么，然后他觉得我在泼他冷水。
哦，
那时候 A 的时候，我还会去讲一些东什么。
哦，
对对对。
哦
对，
大概了解到你的心理转折，就是因为 A 当时的创伤太大，你觉得跟他讲什么他都会压起来，
嗯，
然后你就想说，所以你可能就想说，哦，那之后就先冷静下来，不要让他压起来，结果 C 还是压起来，
对，
嗯，
更而且更怒，
哦，
就他宁可你跟他骂来骂去，
嗯，
然后有沟通，对，
因为我其实交往过几个女朋友。其实都是有不同类型，像有一些他们就是很，他们就是觉得说，欸，我们现在吵架，那我们一方先冷静，都不要沟通，
嗯。
那有一方就是他不喜，他是不准就是停下来的，
对，
他就是想要有个结论，
对，
对吧？或者说他们不喜欢冷战，这样子，就是每一个人他们喜欢的都不一样。
对啊，有些人就是要双方一起吵，吵出来，然后和好。有些人觉得说，我们现在就是都只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不如就是先冷静下来，等一下再沟通。
嗯，
对，我是属于后者。
还是你会觉得说，欸，有点里外不是人，我今天就是要静一下，欸，你也捶墙壁，那我今天跟你讲，那结果还是会有人捶墙壁。
对，
那到底要讲还是不讲？
对，那时候真的会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说也顺应每个人阶段不同，然后跟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嗯，
所以就只能。那时候也有困惑，说我到底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好？
嗯，
但是我都觉得说，我现在我那时候遇到的关系都是很不健康的。
嗯，
对，所以我在心里也不断的告诉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感情，这不是我想要的感情，嗯，所以最后就是分开了。
嗯，
对，
对啊，因为现在我对你的认识，然后包含你的个人气质。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你过去受到了一些不健康感情的一些创伤，然后你就会开始一直在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然后也开始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做某些事情。
对，真的会，就是我觉得从这几段感情里是真的学到非常非常多，然后后来真的变得很喜欢就是自己跟自己独处，然后去反思很多事情。后来变成说很喜欢研究两性关系，
嗯，
然后喜欢探索心灵的东西，嗯，我就觉得说可以让自己比较稳定。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一直明明想要的感情就是情绪稳定的，
嗯，
但是我遇到的偏偏都是非常情绪很高昂、很不稳定的人。
嗯，
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错，会让我一直遇到这类型的人？还是也是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然后他们变成那样。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跟调整自己。
你后来有道出一个对于自己的结论吗？就例如说，你觉得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会有这样的情绪或行为这样子？
我觉得那时候是我对于感情就是不够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不够了解自己，嗯，导致可能我吸引来的人都是完全
跟自己其实没那么合。
对，可能他们遇到下一个人，但是跟下一个人非常契合，但是跟我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冲突。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反思很多关于感情的东西，我就觉得说，不是只有检讨他们那些行为可能是不好的，但是我还是回归于自己。
嗯，
我觉得。只有就是更了解自己，更认识自己，然后多跟自己独处，你才会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不要再遇到同样类型的人，
就比较不会乱选了，啊。
对。
那如果说你现在回头过去看 A、B、C，
嗯，
那你会觉得说，欸，如果少了 A、B、C 这三段感情，你觉得你现在生活会怎样？
我觉得我可能就会，还是很。小朋友很任性的那种女生，
嗯，
然后没有那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也没办法那么独立吧，
嗯，
对，我觉得也是经历过他们三个才让我变成现在这样子。
因 因为这样我听起来，我觉得说你好像比较不会后悔，你反而会可能会觉得说，哎，还好这三段让我比较可以回归于自己。
对，因为其实之前的话根本就不会想要关于探索自己心灵这一块，然后想要去研究两性这一块的东西，真的是因为发生了蛮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很内耗的，就是往心里很内耗的事情之后，你才会去研究这些东西，不然其实基本上自己根本不会想要去了解，就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对啊。
因为我在这阵子跟你认识的过程下，我觉得说你某部分，因为我认识差不多23到25的区间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说可能有点，我觉得算是比较超龄，就是想法可能比较成熟跟细腻。
因为就是你经历过也看过很多类型的男生，就是你可能见过已经见过最疯最顶的那个状态了，然后所以你后面就比较能够很平淡的去看待很多事情，然后比较不容易大惊小怪，
内心都 有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愿意在节目上说出来，可以侃侃而谈，甚至笑得出来的时候，就代表这些事情已经开始渐渐的释怀了，我们已经抛下这些过去难过的事情，继续向前走。
对啊，这些都成为就是成长的来源。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他们，因为真的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我，而且对于感情的事情看得比较开，然后也不会再这么执着，然后更知道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不要将就自己，我觉得女生眼睛真的要放亮一点，尤其是你已经觉得这段感情你一有感觉不对了，那就是不对，你不要再去执着，
应该是就直接相信自己第六感。
对，真的不要再去可能被他意思就是甜言蜜语啊，或者他要突然对你好，然后你就又相信他。因为这些问题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从很多小细节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你跟这个人真的不适合。
对啊，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 Vivian 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
对啊，
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可以，我们马上再录一集。
好。
可以啊，大家之后应该还是会就是听到他常在我节目上面出现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在期待 Vivian 之后的故事。
下次见。
应该没有恐怖情人。
已经讲完了啦，不会再有了啦。
这有就不太好了。
对，不会再有，一定下一个是很棒的人。
好，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遇到对的另外一半。
拜拜。